欢迎您收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经典名作《山鹰》，演播木瑶小雨和余梦想养只猫。第十五章蛇卵。电车车窗突然映现出红花，原来是石蒜，它在铁路的土地上开花，电车驶过的时候花摇摇曳曳，显得很近。信吾凝望着石蒜花盛开的情景，花刚绽开，红得格外鲜艳。红花令人联想到秋野恬静的清晨，还看见芒草的心碎。信吾脱下右脚上的鞋，把右脚落在左膝上，搓着脚掌。
怎么了？脚发酸。近来有时爬车站的台阶，就觉得脚跟发酸。不知怎地，今年身体衰落了，也感到生命力日渐衰退了。
橘子曾担心地说过，爸爸就是太劳累了。
是吗？或许是因为我说过真相钻入地下栖息个五万年吧。
修一带着诧异的神色望了望信吾。
这句话是从弹帘子的故事引起的，报上刊登过远古帘子也能发芽开花的消息吗？
啊？
修一点燃了一支香烟说，
爸爸问橘子是不是怀孕了，他觉得很难为情呢。
究竟怎样呢？
还没有吧。
那么娟子这个女人怀的孩子又怎么样了？
秀一顿时回答不上来，用抵触的口吻说，
听说爸爸上他家里去了，还给了分手费，根本没必要这样做嘛。
你什么时候听说的？
是间接听到的，因为我和他已经分手了。
怀的孩子是不是你的？
娟子自己一口咬定说不是。
不管对方怎么说，难道这不是你的良心问题吗？究竟是不是吗？
信吾的话声有点颤抖。
良心？我可不知道。
什么？
就算我一个人痛苦，我对女人那种疯狂般的决心也是无能为力的。
她远比你痛苦吗？就说橘子吧，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
可是一旦分手，至今娟子还是娟子，她会自由自在地活下去的。
这样行吗？难道你真的不想知道那是不是你的孩子，还是你良心上早已明白了呢？
秀一没有回答，一味眨巴着眼睛。对男子汉来说，他那对双眼皮显得太过漂亮。信吾公司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带黑框的明信片，这是一位患肝癌的友人的铺稿，他是因衰弱而死亡的。信吾觉得他辞世的过早了，是不是有人给他下毒了？也许是他不止拜托信吾一个人，也许是用别的办法自杀的吧。另一封信是古奇英子寄来的。英子来信告知他已经从那家裁缝店转到另一家去了。在英子走后不久，娟子也辞去了店里的工作，迁到沼津。据说娟子还对英子说过，在东京很难待下去，所以自己准备在沼津开一家小铺子。英子虽然没有解到，但信吾可以想象，娟子也许打算躲到沼津把孩子生下来。难道真如修一所说，娟子跟修一或信吾没有任何关系，成了一个自由自在活下去的人？信吾透过窗口望着明亮的阳光，短暂地陷入了茫然之中。那个与娟子同居的叫池田的女子孤身一人，不知怎么样了。信吾很想去见见池田或英子，打听一下娟子的情况。下午信吾前去凭吊友人，才知道死者的妻子早在七年前就去世了。死者生前是同长子夫妇生活在一起，家中有五个孙子，长子和孙儿们似乎都不像这位死去的友人。信吾怀疑这位友人是自杀的，当然他是不应该问及这件事的。饮酒前摆放的花种以美丽的菊花最多。回到公司，刚翻阅夏子送来的文件，没料到橘子就打来了电话。信吾被一股不安感所侵扰，以为又发生了什么事儿。
橘子，你在哪儿？在东京吗？
回娘家来了。橘子开朗地笑了笑说，妈妈说有点事儿要商量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妈妈只是觉得寂寞，想看看我罢了。
是吗？
信吾仿佛有一股暖流渗进了他的心胸，大概是由于橘子在电话里的声音恍如少女般那样的悦耳吧。
不过又好像不仅仅是因为这个。爸爸，应该下班回家了吧？
对，那边大家都还好吗？
都很好，我想跟你一起回去，所以才给你打电话的。
是吗？橘子，你可以多住几天吗？我会跟修一说的。
不，我该回去了。
那么你就顺便到公司来好了。
我本想在车站等候您的。
你上这儿来好，我跟修一联系，咱们三个吃过饭再回去也可以嘛。
听说现在不论上哪儿都不容易找到空位呢。
是吗？
我现在立即就去，行吗？我已经做好出门的准备了。幸无觉得连眼皮都温乎乎的，窗外的街市蓦地变得清晰明朗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大家订阅及评论。